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新。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良友所直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生命当中的品格的话题。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秒都会经历到的，叫做守时。
是要怎么守呢？
每天都时间都在过，一天24小时一定会过去的，那怎么样去守住它？是不是守时是什么？是把它 hold 住，控制住，不准让它动，一定不可能吧，对不对？我们的所谓的守时当然就是在一般生活当中一定会经历到的，我跟你约好了时间到了，结果呢你没来，叫做不守时。
是
那到了迟到了就也叫做不守时哦。
对
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守时是表示你不迟到，可是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不迟到真的有时候蛮难的。
对啊，很多突发状况。
在都市里面最好的理由就是堵
车。堵
车。可是呢，问题是人家现在说坐地铁啊，或者所谓的坐那种快速的通道，都不会的啊。那你为什么会堵车呢？
他们也会说我错过了上一班公车，上一班的什么交通工具这样子。
对，重点就在这里，就是常常会迟到或者是没有办法守时的原因是算错时间，
把它算得太准了。
对，
这在我们生活当中最贴切的或最真实的就是，常常啊，在一个聚会或是一个会议当中啊，住得近的人常常会迟到。
真的。
好，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
对，我以前都不能理解住在我们教会的后面一条街的一位弟兄为什么常常主日的时候会迟到，想说我住那么远我都到了。后来呢，当我开始上班，就是我也住很靠近教会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也常常会迟到。
就是会把时间算得太准。因为如果你住得远，你会预计可能会有堵车，可能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你会提早的出门。但是如果你住很近，想说我走路七分钟就到啦，我开车转个弯就到啦，那反而会在过程当中你没有把时间算好，
是
就差那一点点就迟到了。
所以语言跟立新就可以知道啊，我在办公室服侍的话，你就知道我每一次每天的上班一定是很早就会到。
没错，
不会迟到的。
袁牧师都非常早就到了。
对，那没什么好夸口，因为我住的比较远，我担心路上会有堵车或甚至出车祸，不是我出车祸，别人出车祸也把我堵住了。所以我要预计有这个事情会发生，那往往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就早了，但将近半个小时会到办公室。
好，
所以你看我就很守时。对，但是你们知道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不守时了，因为就在隔壁。
在楼下。
我也想说没关系，等一下就上去了，马上就可以上去了。可是呢，就在马上那一刻就接到电话了，
走不了了。
你会发现如果我真的已经上来，那个电话就真的接不到就算了。可是当你要离开那一瞬间，或者那个电话正好响的时候，或者正在接电话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说我立刻可以离开了。
是，
好，那很遗憾的这种事情就常常发生，
所以要早一点离开你的位置，预计你要装水啊，要拿东西的时间啊，再上来就比较不会迟到。
对对，所以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发现常常啊，这个袁哲善会迟到原因就是啊，太多的意外，所以以后干脆就早半个小时就通通都不管，就先到录音室来了。那就讲说你那么早来干嘛？
来开嗓吗？
我怕塞车。好，这是一个观念，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以为我很准时就一定或几乎会这样迟到。好，这在生活体验是这样。那所以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包含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不认为有这样一个危机，或是有一个有可能突发事情的话，我们很可能在信仰当中我们也会失去这样一个品格。
怎么说呢？
一个当然就像语言讲的，就是聚会的时候。
对，
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在聚会当中会迟到另外原因就是我们不把它放在心上。
不够敬畏。
对，反正见上帝无所谓，见耶稣啊，晚一点去早一点去，礼拜堂就是那样子嘛，反正唱诗歌唱完才讲道嘛。好，所以我讲道以前到就好啦，就还是连讲道都迟到。
好像真的会有人会有这种想法。
对，这就是一个品格上面的一个缺陷。 因为你不看重那件事情。
嗯，
想想看，如果我们跟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要说太伟大，跟这个乡里邻的一些领导人就好了，或者是说跟办公室里面，如果我们有主要的负责同工跟我们约，你会想说迟到吗？
不会，
一定不会嘛。嗯，当我们去应征一个工作，那个老板说是啊三点，你就是一定三点会到。他说是晚上啊是十点，你也想尽办法十点一定要到。他说一大早六点要到，你也要大半夜都不睡觉，也准时六点要到。
嗯，
因为你看重那件事。
是。
好，所以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
我之前有被教导过，就是有辅导跟我们分享说，他在主日的敬拜前一天晚上，他就会先把衣服烫好，就是要穿出门的衣服，然后把东西都预备好，预备隔天要去朝见神，就是即或他可能不一定有负责什么服事，他都会这样子去做。
嗯，
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预备，就是不会很匆忙的出门，你包包也预备好了，你衣服也预备好了，就是隔天一早就可以很快的出门。
嗯，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对女生。所以雨恩你也是这样，会前一天准备好吗？
我会学习操练，但是比较大部分是有服饰的时候，哦，一定会先烫好，因为不然肯定会来不及。
对对，因为衣服要穿的比较正式嘛。对对，好。所以立新呢，你在聚会前也是要有这样一个操作吗？
我好像比较懒散耶。
但是你还是可以说很快的就可以出门。
是蛮快可以出门的啦。嗯，但是我可能不会在前一天把东西都预备好，但是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是可以尝试看看的。嗯，
是是，这个不仅仅是守时，而且你可以先预备好自己。
对，
我为什么一定要问你们两个，因为我们家小孩跟你们差不多这个年纪。
嗯，
你知道我最头痛的就是特别是礼拜天早上要去聚会了，
挑衣服
到到了门口了，都衣服穿好说不行还要再换一件，
换了鞋子还要换袜子，
是
不搭不搭，
哇真的太复杂。所以前一天晚上先搞定。
嗯，
可是也很难说，因为到了第二天又会不一样的心情，
心情要穿不一样的衣服，
是阳光比较亮一点又不一样的衣服了啊。所以呢，守时其实不是在于时间上面，而是在包括心境。
是，
对，你早做准备就不一样，你看中这件事情你就不会。特别是我们现在讲说在坐飞机好了，
是
你搭飞机你不会说飞机会等你的，
不会。
对，你可以预估飞机可能会延误，但他延误那是他的事，你不能延误，你延误飞机就飞走了。
嗯，
好，所以我们会看重一件事情，因为知道没有再有机会，飞机飞走了你就很惨了。
对，
好，所以在时间上面来讲，我们守时常常是因为心态的问题，我看重我就当然就宁可早到，不会啊迟到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特别中国人常常讲时间很重要的。
对。
时间很宝贵。
时间就是金钱。
啊，俗话说一寸光阴。
一寸金。
大家都会啊。
还有寸金难买寸光阴。
哦，那更重要。可是现在有人会吐槽或者反驳说没有啊，我现在有钱就可以买时间了。
我有钱就可以搭比较速度比较快的交通工具。
对，我搭高铁啊，或者我搭飞机啊。
嗯。
啊，再不然我就是直接搭出租车啊。你要慢慢等公交车啊。对不对？啊，你坐公车就比较慢，我搭出租车我就不用一站一站停啊，所以感觉上就是我可以用钱来买时间呢。
嗯，好像是啊。
嗯，但事实上那个时间还是非常有限，
嗯，
因为你不珍惜还是就过去了嘛。
对，
你不可能说我用更多的钱来买，嗯，我下一辈子后面后半段我可以啊再活这个十年二十年，没有，你在当下你不好好使用这个时间，过去就过去了。
是，
啊，神很公平的，不管你是聪明啊漂亮啊有没有钱啊，最后结果都是一天都是二十小时。
嗯，
所以时间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啊，我们说从科学角度来看，一天之所以有二十小时是因为地球在自转，然后一年之所以有365天是因为地球在公转绕着太阳转。
嗯，
那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你就说时间哪里来呢？时间是上帝给的嘛。
对，
因为地球之所以自转或公转是上帝造的啊。
嗯，
好，那在这个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必须要说时间是这样的宝贵，一天就是那么的现实，不管你是我们刚才讲说聪明啊或是愚笨啊或是啊有钱没钱啊，反正一天都是二十小时，你怎么来用它，怎么样珍惜这个时间，这是我们一定要来这个更多来探讨的。那么在讲到时间的时候，你会发觉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就是小时候希望说时间过快一点。
对，赶快长大。
为什么？因为就想说太小了，很多事情都不好做，等我长大了我就可以做很多事。
嗯，
好，我们小时候都经验都是说爸妈都讲等你长大才能做。
嗯，
啊，就好哀怨哦，这什么时候能够长大，时间过快点，时间过快点。可是到我们这种年纪你就发觉时间过太快，希望时间慢一点。
老得太快了。
对，啊，又过年了，又过了一天了，哦，又怎么样了，哦，好恐怖啊，为什么？因为就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所以这个时间其实 还是一样在转了、啊、地球一样没有速度改变的、啊、
嗯，
但是我们心境也是影响的啊。所以对于时间我们真的是不能讲说既爱又恨了、啊、但是就是对着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它。
嗯，
好、啊、到底时间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很有意思，这首歌的歌名就是请问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良友电台善牧良言。刚刚所收听的诗歌叫做请问时间，我是宇恩。
我是立新。
我是袁哲善。
我们今天谈到守时这个话题，诶，那我们在守时的时候会不会变得很紧张啊？就有时候一直在赶时间，
为了要守时，所以这个部分哦，跟你约好了我们就一起来，然后等到下一次，哎，不行了，又拖的，因为我下一个还有一个活动要办，对不对？所以就一直为了守时，所以拼命在赶时间，赶到最后就，哎，有可能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管服事也好，不管工作也好，内涵那个品质啊会下降。
嗯，
那这怎么办呢？
要懂得管理。 不要把时间表排得太满，在每一件事情的中间要留一些缓冲的时刻，然后呢也不要说这件事情啊还没有做好然后就匆匆忙忙的交出去了，或是匆匆忙忙的去赴约，结果造成了这些品质的下降。
所以守时这个品格不仅仅只是我们准时或者提前到达会场或者参与聚会，更重要是还包含的内涵里面，我们要看重它的一个品质的内涵。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要把它一个一个都很守时，但是一个一个内容都是很粗糙的，或是根本就是急救章的，那失去了守时的真正的那个品格的意义了。那因此我们现在是在做节目，我们守时一定要播出，特别是电台时间到时间就要播出了，
是，
到时间也要结束，
对，
我们不能说今天话题很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下面的节目就要排上来了，对不 对,
对，
好，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是一个礼拜播一次，
是，
还好有的节目是每天要播的，你不能说我今天做了然后明天就没有了，那就不守时了，
该交节目的时候就要把节目交出来、
是，那也叫守时哈。守时也包含了你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规范，你就到了时间就要做出来。你会发觉在圣经当中上帝是蛮守这个时间的，
对，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那这个时间是神来决定，
对，
那上帝有没有说今天就不小心迟到了，那糟糕了，上帝如果迟到就圣经曾经有这样有人误解说耶稣没有来，耶稣说也不是要再来吗，所以耶稣不来啊，所以彼得才会讲说有人说耶稣单言是耶稣迟到了，结果彼得说不是，耶稣基督不是单言来，是要宽容我们，
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对，所以不是耶稣迟到，反而是主耶稣没有再来，是让更多人能够有传福音的机会，还有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我举个例子，以我来讲好了，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我是十几岁信耶稣，可是如果说耶稣在60年前来，或者说50多年前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信耶稣，我已经出生了，那问题来了，我就没得救了，
对，
还好耶稣啊宽容我，所以呢我到现在耶稣是没来，但是我已经信主，而且我能够来服侍神，特别还能够在电台来服侍神，这就是恩典了。你不能说耶稣迟到，那如果耶稣没有迟到我就没命了，真的，我所谓的没命是没有得到救恩啊。那你们更年轻也是啊，如果耶稣早个10年20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大概如果出生的话就变成没有得救了嘛，直到现在主耶稣不是单言，他是宽容我们。好，那在圣经当中也提到了，他特别讲到说神有时间表的，神的时间表是什么？栽种有时，
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那叫收割。还有呢？
生有时，
生有时，死
有
时，对，所以这些时间在神手上来讲的话很真实的。我不晓得你们自己的在体验当中会什么样，我有一次到农村去，我不懂，可是他们讲的时候我就原来大自然是真的那么有时间定律的啊，我们以为到农村就是早早睡觉早早起床，是啊，他们当然因为没有那个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些灯光啊或什么，可是你知道他当他在守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次序的时候，他们我那时候去是过完农历春节还有点冷，春寒料峭，水面上还会结冰，田里面在农村啊，田里面那个泥水会结冰的，很冻的，很冷的，然后他们就夏天，我说那么冷天，对不对？你这急着夏天干嘛？他说清明节之前如果没有办法插完秧的话，那今年就没收成了。他们这个时间就很自然的，他知道有个时间表。这时间表不是说看农历上面写啊，这今天插秧什么，那是上帝定的。人因为大自然的规律，所以把它归纳出来说，这个是什么节气啊？这是什么什么冬至啊？什么夏至啊？什么春分秋分？这个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但人类在经历这个大自然的那么有次序那么有规律的时候，他就把它定成这个节气，果然神是很守时的，到了时间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最近听说有一些时候不守时，不是神不守时，是我们破坏大自然了，
环境变了，
该冷的时候变成不冷了，当然不可能说冬天变很热夏天一样，那不可能，但该冬天要该冷的时候就不冷了，那不是上帝不守时啊，那是人破坏大自然。
是。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经验当中，我们就发现原来神是一个很守时，他有一个定律的，可是人却不是。好，那这当中我们就要调整了。不然的话我们破坏大自然，不然就所谓的大自然反扑啊，我们就会受到亏损。好，那在圣经当中还提到什么呢？有关于时间。
圣经当中还提到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这在哪里出现的？
以弗所书。
那保罗意思是什么？ 怎么去爱惜它，
保守它，赎回它吗？
嗯，在原来意思好像是有这个意思哦。
因为下一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以你会发现不是说爱惜光阴就是说每天抱着光阴，不是抱着手表抱着时钟或爱惜它，那时间当然是时钟在显示，可是时间不是在那个计时器上面。
嗯，
好，要爱惜的光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那为什么世代邪恶叫爱惜光阴？如果世代如果善良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爱惜光阴吗？
嗯，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而且你也发觉这世代不会善良的，因为每个世代都是邪恶的，因为人总是有败坏的在里面。那么因此在人的罪性当中，我们要爱惜光阴，主要就是保罗后面那句话是说什么，要抓住时间做什么，
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对了，所以我们所谓的爱惜光阴不是说每一天省吃俭用把时间省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嗯，
24小时一样会过去，问题是呢，你那24小时在做什么。好，保罗说要什么，
怎么运用真的很重要。后面有说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然后赞美主，然后常常感谢神。
嗯，这就是把握时间来亲近神了。
嗯，
哎，现在哦，很多时候我们时间就是一分一秒就这样不小心就溜过去了，
是
常常是什么三 C 产品啊，
滑个手机就没了，
哎，看看影片啊或什么聊一个天啊就过去了。
嗯，
对
啊，那个时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片片段段没有关系啊，即使像譬如说我在开车有时候堵车啊，你当然心里会不舒服啊，当然也可以埋怨，但是那时候就说上帝啊，就是一个祷告了。
嗯，
那就可以亲近神。哦，我常常是提醒自己说在埋怨的时候只好去跟上帝投诉。那就转化成祷告，有时候气得要命就想骂人说啊，上帝你看怎么会这样的啊，就开始为这世代就求主怜悯了，那就比较圣洁一点，不然的话气得要命，然后身体又不好，然后时间又过去了啊，片片段段我们都可以用的，这是真实的，真实的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爱惜光阴，主要的就是说这个世代邪恶是耶稣基督要快再来嘛。
嗯，
那我们要做什么，把握时间做吗，
传福音。
对了，不是大吃大喝，没命的快点多吃一点，他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吃。对，我们抓住时间当然就是什么，传福音嘛。
嗯，就像我先生的外公啊，他就是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在病床上，那他的家人跟他传福音，他就是在医院里面信了主。没多久呢，他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医院，那里面也有教堂也有神职的人员，我先生的外公就在医院里面受洗，
嗯，
成为基督徒。但是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当然就被主接走了。
哦，
那如果他的家人当时没有把握这个时间，趁他还在世的时候跟他传福音的话，他就没有机会信主了。
嗯，那在医院里面不仅仅是要抢救他的身体啊，还抢救他的灵魂了。
是
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说还早还早，哦，甚至有的时候住院了，我们都觉得说没关系，等他出院以后再说。
嗯，
哦，结果没机会出院，不就糟糕了？
对，有很多我们
就会很遗憾的。
我觉得不只要。不只是在医院当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嗯，那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一次跟他见面下一次还有没有机会跟他见面，就是生命是很无常的，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的。
对，
所以真的要把握时间。
嗯
嗯，因为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不要等下一次啊。保罗也曾经劝勉提摩太说不管得时不得时，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啊，这个时间不太好啊，等他身体好一点，人家身体那么差，住在医院里面，那跟他讲说死了以后要去哪里，好恶劣啊，对不对？但他真的会面对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但我们不是咒诅他说，哎，你快死了，你快点选要信耶稣啊，或什么？但至少我们有一种抢救灵魂的这种心智啊，而且真的知道时间不多，
嗯，
啊，那不得时，那当然我们不要去故意去让他生气嘛，他已经血压很高了，啊，更生气了，就本来不会死的，被我们气死了。好，这不可以，但是我们抓住机会，不得时其实没有不得时的，你如果说不想传福音什么时候都不得时，
嗯，
因为你都顾虑这个顾虑那个，
是
啊，你说有些机会通通时间都没有把握住，那抓住机会的话什么时间都可以，包含就是在路上聊两句你都可以抓住机会，因为他既然肯跟你聊，好好，这是抓住时间传福音很好的一种体验。
嗯，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时间呢要好好用好好用，结果呢真的在我们手上了，我们没有计划，或者说没有在服侍神的当中，我们就白白也浪费掉了。啊，我曾经有过那种想法说，哎，今天晚上如果这个聚会不参加，我一定可以在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其实这个聚会 当然是我还是会参加，可是在另外一天没有聚会的那个晚上，我发觉我什么事也没干。
嗯，
我以为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可这整个晚上也就这样过去了。啊，所以如果我真的不去参加聚会，我相信我可能就是一个晚上也就是什么都没做。啊，所以这是时间上面利用，不要以为说啊我可以再做什么，如果你不是好好来亲近神，大部分时间也浪费掉了。
我是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团契的聚会，那我就想说诶，我参加前半的聚会就好啦，后面开始要分组分享然后进入代祷之前，我就赶快趁乱可以离开，这样我想说我可以回去写个报告，回去可以做个作业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已经靠近期中或期末考的时候了，我就在盘算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正想要离开的时候呢，诶，心里有个声音问我，你确定你真的回去会马上开始开电脑打报告吗？马上去念书吗？你真的有这么赶会做这些事情吗？我发现好像不会耶，其实我回去可能一开始会先吃个东西啊，然后可以先放松一下啊，东摸摸西摸摸弄个东西，然后才开始念书，那可能也过了半小时了。所以就觉得说诶，还不如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彼此分担，然后更重要是可以一起祷告，然后再让自己在一个充满着上帝的话语跟充满弟兄姐妹的那个彼此的一个关系当中，我再回去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这样子。
嗯，语言这种经验就让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好老了，想到好年轻。我刚信耶稣那时候是学生时代，
嗯，
那时候我就有一个纠结，特别家里面也没信耶稣，他觉得说下个礼拜要考试了，这个周末你还去教会参加聚会，
嗯，
啊，应该好好在家读书。要不然就是说你也不要在外面跑，你应该留在家里面。那我那时候也会想说啊，我应该留在家里，这个时候嗯，一个不好读书也交代不过去嘛。啊，后来我发现了那个周末如果说我留在家里也是看电视啊，也胡搞瞎混啊，也就过完了，也没有亲近神。可是如果那个周末我去聚会的话，考试成绩也不会变少。
嗯，
很奇妙，就是像刚才语言你讲的，就是诶，我们可能神给我们特别的一种头脑清晰了啊，你少花很多时间在那边啊游荡啊，或者说那个看有看没有懂，有读没有通的那种情况，立刻就可以有一些在知识上面或在考试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些领悟。
而且也因为你知道你六日要在教会里面，那你一到五的时间可能会有更充分的分配，更好的规划，
嗯，
然后充完电再回到你原本的学习当中可能又更不一样。
是，我们讲过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有了敬畏神的智慧，再加上你时间就不能再混了，因为你已经有两天时间去聚会了，不是去玩了，所以你会减少那玩耍的心情。
嗯
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体验。好，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或弟兄姐妹，你自己在时间上的运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体验？相信呢我们每天都一样24小时，您是怎样来安排或者怎样来度过的呢？我们是不是一个守时的人？都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为您预备了默想圣经人物这本灵修书籍，也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们索取。节目进行在这呢，也到了我们要守时的时候了，要结束的时候了。再不结束啊，人家要新的节目要接上来了，下一个节目要开始了，所以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原则三牧师，
我是立新，
我是雨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年纪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赶不上我，我等呀等呀等呀，他总在后面慢慢地跟。
渐渐长大以后，时间开始对我认真，我拼呀拼呀拼呀，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再过几年以后，时间跑到我的